是诗记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可能代表神的天使，从吉甲上到波金可能指约柜从吉甲被搬到伯特利，其实是一本意为从吉甲上到波金到伯特利。这事可能发生在士师时代初期，摩押王攻打耶利哥和吉甲的时候。吉甲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后行割礼对付肉体的地方，约书亚的每一次征战都是全军从吉甲出发，又全军回到吉甲。吉甲使百姓想起自己的割礼，就是与神立约的记号。神所立的约与人不同，人的约若一方违约，另一方就可以毁约，但神所立的约，虽然人没有听从，神却永不废弃，他必负责把人挽回。因此神在责备百姓的不顺服之前，首先宣告，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让百姓认识他的恩典与信实。在人看来，第一章里各支派的征战瑕不掩瑜，是值得庆贺的。神没有立刻阻止百姓的愚昧，而是任凭他们把各种不顺服都暴露够了，才开口宣告，既然百姓不肯顺服，所以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百姓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赶走迦南人，而是神替他们赶的。现在百姓既然不肯去赶，神也就不再替他们赶了，而要照着摩西和约书亚的预言，任凭仇敌做百姓肋下的荆棘，偶像做百姓的网罗。人若没有听从神，神就会任凭人。不认识神的人，把神的任凭当作一帆风顺，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认识神的人，却当知道神的任凭乃是管教，应该赶快回转悔改。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百姓放声而哭，可能因为神的使者所宣告的肋下的荆棘和网罗，让他们想起了约书亚的预言所警告的结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因此他们的哭泣并不是因为悔改，而是惧怕后果。真实的悔改必然会立刻执行神的命令，赶出迦南人，除掉偶像，但他们哭泣完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神所要的悔改是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必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波金的意思是哭泣者，可能在伯特利境内。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后，被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意思就是哭泣的橡树。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 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章第六节是士师记的引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五节是引言的前半部分，指出不顺服乃是整个士师时代百姓失败的根源。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是引言的后半部分，总结了整个士师时代百姓失败的模式。六至九节引自约书亚记第24章28至31节。让我们把士师时代的因不顺服而失败与约书亚时代的因顺服而得胜做对比，认识脱离失败的出路。不知道耶和华，只知道神的知识，却不认识神的性情，也不把神当神来敬畏。正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熟悉律法的祭司，却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只知道出埃及进迦南的故事，但却不认识神的作为，也不存感恩的心。正如新派神学熟悉圣经中的神迹，却坚持用人的方法去强解神的作为。那世代的人只经历过进迦南的征战的人，别的世代原文是单数，指接下来那世代。圣经中的一个世代通常指40年，以色列人大约于主前1407年进迦南，一个世代以后就是主前1367年。百姓开始离弃神，拜偶像，甚至连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也做起了偶像的假祭司。那世代的人虽然没有完全顺服神，但他们经历过神，所以还能侍奉耶和华。他们并不是没有教育儿女，只是在某些事上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严格献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来供应教导律法的利未人，所以连摩西的孙子都要漂泊谋生，结果却导致下一代从此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今天我们若在儿女面前把现实利益摆在神的上面，儿女所知道的就只是一个不必敬畏的神，实际上就是不知道耶和华，自然就会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百姓不知道耶和华以后，自然就会违反第一诫，而违反了第一诫之后，所有的罪都会接踵而来。巴利的意思是主，是古代中东许多民族所崇拜的与暴与农作物之神，相当于财神，但各地的巴利神话版本又有许多不同，所以被称为朱巴利，如巴利皮尔、巴利加德。比较普遍的版本是，每年的雨季就是巴利战胜大水与海洋带来的雨水，旱季就是巴利被死亡与干旱之神摩特杀害。而巴利的配偶亚纳特把摩特打败之后，巴利又复活，重新带给大地雨水。迦南人认为秋季的雨量与春季的作物发芽都是因为巴利与其配偶交合所带来的繁殖力量。 在迦南版本的巴利神话中，亚斯他路或亚舍拉是巴利的配偶，是掌管战争与生育的女神。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实际上就是操纵神明来为自己谋利。迦南人为了促进巴利与其配偶繁殖的力量，在崇拜仪式中与巴利神庙里的男庙祭或女庙祭行淫，以确保他们的牲畜多产，农业丰收，有时还要焚烧儿童献祭。以色列人长期游牧，不熟悉农耕，他们的后代既然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自然会认为要解决现实问题，就应该吸收迦南人先进的农耕文化，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列国的神不仅包括迦南人的假神，也包括四维列国的假神。人若离弃独一真神，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太多的假神可以填补内心的空白，美其名曰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谎言却可以千变万化。永生的道路只有一条，死亡的歧途却可以成千上万。今天，农耕时代的巴利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但却出现了更多市场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的新巴利，吸引人离开真神。一，巴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让人抓在手里觉得踏实，如金钱、权力、地位，而真神却要凭信心信靠，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二，巴利是为人服务的，这个巴利不灵就换一个拜，而真神却叫我们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三，巴利是现实的，体贴人的各种欲望，如成功、财富、健康，而真神却注重永恒，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四，巴利是可以被操纵的，有各种宗教仪式来积功德、求福气，而真神却叫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答。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神用怒气不但显出他的圣洁公义，更显出他的信实慈爱，因为在进迦南之前，神就知道百姓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不只是为了惩罚罪恶，更是为了领百姓回转。我们所信的不但是一位慈爱的神，也是一位会发怒气的神。坚定不移的爱必然会用怒气来表达，因为真正爱我们的神必然会用怒气来阻挡顽梗的百姓走向灭亡。神把百姓交给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原文是递出，赋予仇敌的手中，原文是卖给，表明神主动把自己的百姓交给仇敌做奴隶。明明是百姓悖逆，但却是神付出了管教的代价，因为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这是摩西和约书亚早已宣告过的神的咒诅。神是赐平安的神，也是降灾祸的神。百姓若站对了地位，神就赐下祝福；百姓若偏离了，神就降下灾祸，让他们苏醒，好回转到神的面前。 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誓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誓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百姓只是极其困苦，哀声叹气，并没有悔改，但神却主动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们，因为人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走迷了路，只能由神主动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回来。誓师是神为百姓兴起的属灵、军事和政治的领袖，也被称为拯救者。誓师的职责与君王类似，却没有君王的特权，没有就职手续，不能世袭，没有行政机构，没有常备军，不能收税。誓师的权柄来自神的同在，能力来自圣灵的膏抹。本书记录了十二位誓师：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被称为六大誓师。山加、陀拉、雅尔、以比赞、以伦、亚顿，被称为六位小誓师。行了邪淫，既指敬拜迦南假神仪式中的淫乱行为，也是比喻背弃真神敬拜偶像，犹如妻子对丈夫不忠。誓师还在世的时候，百姓就不听从誓师，誓师死后，百姓更是肆无忌惮地转去行恶，因为罪的特征就是增长迅速，会使人的属灵光景每况愈下，比他们列祖更甚。如果人的生命没有被改变，正如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必然会在悖逆、受苦、哀求、拯救、悖逆的循环中越陷越深，直到灭亡。后悔，原文的意思是遗憾、怜悯、同情，并不是说神会改变主意。十一节至十九节总结了誓师时代百姓失败的循环模式，圣灵借此启示了两个最重要的真理：一、人的彻底败坏。亚当的后裔既不可能主动悔改，也不可能救自己脱离罪恶。正如保罗所说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二，神的恩典信实。若没有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没有人配得神的救恩。若没有神不离不弃的管教和挽回，没有人肯从灭亡之路上回头。因此，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试验原文的意思是测验、鉴定、证明。神是知道人心的，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因此，这试验其实是神为百姓预备的考试，不是神需要借着试验来看人是否顺服，而是人需要借着试验来认识自己的真实光景。因此，对肉体的生命彻底不抱希望。耶和华留下各族，容许他们继续成为神百姓的难处，并不是为了败坏人，而是为了造就百姓。一、催逼百姓回转呼求神；二、训练百姓认识神的性情，谨守圣约；三、让百姓在征战中经历神，学习神做工的法则。当我们遭遇到神在环境和生命中留给我们的难处的时候，若存凡事谢恩的心，就能看清神在这些难处背后量给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功课。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